弟兄姐妹好，没有回音的，大家都不好。OK， 今天跟大家分析的是分享的信息是不能震动的国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moved， 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我们用三十五是打错的，十二章都是在十二章的里面哈，十二章的一到七节和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好吗？我们打开圣经，把这个。找到这个经文啊，圣经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拿一本圣经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圣经带来啊。希伯来书是很后面的一节的那个地方啊，圣经很后面了已经，第十二章也是倒数第二章，还有一章希伯来书就讲完了。OK， 翻到了吗？啊，我这边也把经文打在上面哈，万一你没有翻到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好，翻到之后，或者是我们看见这个之后呢，我们要一起朗诵啊，一起来读这个圣经的经文，好吗？一二三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我们要读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哈。我们现在读二十二，跳过去，因为很长哈，我们就跳这个不是全念。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九节，一二三起。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比亚伯的血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这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磨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和凡是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耶稣基督你的殿中，主啊，我们存着一颗单纯仰望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借着今天这段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你更是盼望我们所有的凡是信主的人，有一天也能够进入这永恒的国度，乃是不能震动的国，把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显明，知道我们所信的、所盼望的是何等的真实和何有何等样的确据， 与你的圣善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那圣善的工作。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好，首先我们看今天我的标题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啊。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啊？我们看见这里有幅图画啊，这幅图画呢是一个表示在将来受审判的时候，就是非常严厉的审判啊，这应该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如果你们看那个这个上面有两个小字哈 ，the law，OK，、okay, 律法啊，就是神的律法在这个上面。然后呢，人呢被天使带在这个审判的台前，对着这个律法就是审判我们的这个律法啊，这就是一个将来的将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天是一定要是复活的，而且在复活的当中，我们是第一批被复活的 ，OK， 啊，按照圣经所讲的 ，OK， 啊，因为审判是从什么？是从神的家起手啊，是从神的家起手。首先审判的是审判家里的人 ，OK， 就是神的家自己面家里面。所以，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要理解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它的含义。第一点就是神审判之后的国，啊，现在审判还没有来临，啊，现在审判还没有来临。现在审判还没有来临，就是表示什么？审判在将来的时候要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这个有一定的圣经根据，但是不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我或许能够还没有我死亡的时候，肉体还没有死亡的时候，或许耶稣基督能够来。大概我大概也就再多活四五十年差不多那这个就是我的盼望 OK。 那我有一个圣经老师他是更加的盼望，就是他年纪比我更大，他的有生之年呢可能就是二三十年，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啊，就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呢，神耶稣基督要再来。这里面我把这个经文为什么说是神审判之后的国呢？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说明这件事情确确实实要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请问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震动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震动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大家记得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震动地不是一般的地震啊，地震年年有啊，哈哈，不是一般。震动地的时候有一次震动非常特别，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当他死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地被大震动，记得吗？然后幔子，那个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被裂为两半，而且还有什么？还有死人复活，当时有很多人从坟墓里面就起来了，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第一次的震动，第一次的震动是指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他的死表明人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已经完成了。所以第一次的震动啊，震动地，但没有震动天，没有震动天。为什么？第一次不是审判，第一次是拯救，是救恩啊！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作为向来是如此。我碰见一个在回国的一个，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旧约里面什么神让这个杀了好多人，怎么这么凶残啊？”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知道他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仔细看圣经，你要看这个圣经之前，神的先恩典后审判的原则在历史历代的当中都是贯穿如一，只是我们没有把圣经好好的读 OK。 所以我就跟他劝他，所以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个地方是指第一次的震动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那么还要震动天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它是指一个完全圣洁的国。我正好找到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里面想正好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28-29节，看见了啊，很巧。为什么说是完全圣洁的国呢？啊，因为我们看见在最后一节经文的时候，希伯来书12章29节的里面，他突然之间讲了一句，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大家有没有想过烈火是什么含义啊？啊，烈火，烈火什么含义？火给人的感觉，有的人火说火是什么？给人光明，没错啊，给人温暖，对不对？但是指一般的火，但是烈火呢？烈火的感觉就不一定是光明和温暖了。烈火的是表示什么？表示圣洁和审判了。大家清楚了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的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挪亚，挪亚造方舟之后，神用大洪水灭了人类，就留了挪亚一家八口。灭完了之后，剩下了这个八个人之后，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叫做彩虹之约，记得吗？在彩虹之约的里面，神说，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的方式来灭绝人类，以后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审判人？用火。神乃是烈火，所以烈火跟圣洁、跟公义和审判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说是全然的公义。同时，审判的这个审判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面临审判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神说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做了多少的错事的时候，这一个时刻，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很愉快的，大家同意吗？但是在不愉快的审判之后，我们却有什么呀？却有一个盼望啊！圣洁的国度告诉我们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请问现在这个世界完美吗？不完美吗？对不对？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审判之后神要怎么样？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在启示录21章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审判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事情，因为神乃是烈火。但是审判之后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不再是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这个世界。那一个时刻，神将来的世界，我可以跟大家说，很有可能什么？很有可能不在这个地球之上。所以第二，什么叫做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是圣洁的国，是完全圣洁的国。你只有在完全圣洁的国度的里面，才可以把一切的不公平和不公义能够挪去，才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国度。第三点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主耶稣宝血买回来的国。圣经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个血要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看亚伯是谁啊。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Cain and Abel， 对吧？该隐和亚伯，英文的一个词语叫 Cain and Abel， 它表示的是一生的仇敌啊，一生的仇敌啊。亚伯就是这么，但是亚伯是个义人哈。主耶稣宝血买回来的国，我们在这个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他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就是那一个宝血，在那个国度的里，宝血买回来的这个国度的里面的人。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宝血的代价，宝血的代价。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跟别的人说信耶稣，你信耶稣就好了，相信他就好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人说啊，你赶紧接受吧，接受就做个决定就好了，你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之所以能够那么轻松的，那么很容易的接受耶稣基督，一下子就能进入那永远的生命、永恒的国度这样一个盼望，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宝血的代价，这是一个极
极重无比的代价。大家能明白吗？所以不要轻看福音什么。
当我们跟人家讲啊，你接受就好了的时候，同为什么你还要强调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他的血
啊，我们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正好在查那个路加福音，从人的角度来讲，
他完成的是什么？完全的救赎。
请问，如果人犯罪，不是应该从公平公义的角度来讲，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才是公平，对不对？同意吗？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
而且他没有犯过罪，当他流出宝血的代价的时候，他完成的救赎是完全的。什么叫做完全的？就是说你我一生当中啊，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被赦免，
那是完全的。而且不仅如此，从亚当所犯的罪到人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那一刻时刻，人类所有的罪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都死了，所以这个是完全的救赎，这就是不能震动的神的国。
请问这样的国度好不好？
这样不能震动的神的国，你们喜不喜欢？
当然肯定是很喜欢的嘛，这是很好的嘛。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我们盼望的国，
我们盼望的国。首先为什么说我们是这是一个我们盼望的国？
因为第一点，我们人本身就对公平公义的渴望。
现在的世界我们不用讲了，只要在人类的世界当中，你能够找到公平和公义吗？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没有的。
你要找到绝对的公平和公义，在这个世界上找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我们人好像又有一杆秤在心里面，
我们又特别渴望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和公义的。所以我们人呢，包括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就想了很多的方法。比方说现在在那个网络上面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人在做天在看，好像是在讲有一个冥冥当中啊，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东西，你做的坏事别人不知道，好，但是什么天在看的这个老天到底是谁呢？他也说不清楚啊，但是感觉上有一个东西在看，就是什么，这是表示人呢对公平和公义的一种渴望啊，很希望什么？很希望就是说啊，我们人就是看到啊，我如果做得好，你做得不好，然后我们就很希望什么，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哈、啊，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就是什么公平和公义的一种盼望。但是这个世界不存在，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能震动的国是我们每个人都所盼望的。第一点，就是因为人对公平和公义的渴望。
如果我们都是来，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的环境的当中，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还是不错的啊。在很多的时候，公平和公义的地方，我看到很多不公平公义的地方。但是有没有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我超速被抓，那不是什么好事了、啊，那要去法庭嘛。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我去法庭。我到了那个法庭的时候呢，大家开庭了嘛，就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然后上去一个我在前面的一个白人的一个孩子嘛，他站在上面，那个法官对他非常客气，问他你怎么啦？这个什么？等到轮到我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因为我对他的称呼没用到，因为我不太习惯，就是因为你要称。你在回答法官的时候，你应该要讲 your honor， 你要讲这个字，因为我没有讲这个字，他就不让我讲话，他终止我，让我重复。可是在我们面前那个白人孩子没有，从来没讲过这个，他对那个白人孩子没有任何问题。所以第一次他纠正我，我还是讲错，因为我不太习惯。 第二次我用的时候又讲错，讲错以后他马上停住。一定要让我把这个 your honor 讲的完全的正确，才让我才允许我再进去讲话。那个时刻我就知道什么叫做 discrimination， 知道吗？因为同样的，我看见那个前面那个白人的孩子一点事都没有，也没有讲 your honor， 你根本就没有讲，他根本没要求那个孩子讲。一般上去就是没有这个，不，你不是搞法律的，你一般不太清楚这个东西。我是知道，但是不太习惯，就是会讲错，所以讲被他纠正了两次以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他是故意的，所以我第三次我就讲对，他才让我讲。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在一个你不要有没有不公平和公义的这个，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亲自看见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不是这样的。你懂我意思吗？你要对待，因为为什么只对待我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那个白人是自己的人，在密西西比，哈哈哈哈，我不在我们这里 ，OK。所以没有公平和公义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在那个你能够找到一部分的是能够维持美国这个国家是还是讲很讲法律的 ，OK。第二点呢，是因为人对永生的盼望。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讲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啊，人对永生的盼望不是突然之间来的，是在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种，就留了一个空缺，那个空缺啊只有永远的生命才能够满足。那就有个牧师跟我们讲，他说你可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父母亲非常非常爱你，丈夫妻子这个关系啊，就你是丈夫来看妻子，你妻子那个丈夫非常非常爱你啊，都是很好，孩子都是非常的听话，所有的工作的这个同事都为你好，从来不会暗中捅你。就算就是给你一个理想的了 ，OK， 非常理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他说，即便是这样。当你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到空虚，你还是会，因为有的时候你即便是给你这么一个完美的世界，当然是不可能了。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生命跟一个源泉断离了以后，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人活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即便是有这么多，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公司，现在的公司不怎么地，以前很大的公司叫 Eastman Kodak， 就是那个做那个胶卷的。世界上两大公司嘛，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嘛，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过去。但我告诉你 ，Eastman Kodak 的老板，他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他是自杀的。在他自杀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遗书，写了一个东西，他大概讲一下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他的人生找不到意义，就这么写的。他把这个世界上他想要完成的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了，做完了那一刻，他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就自杀了。那个遗书的话，这个有人把它写出来了，所以我知道了，我就今天不跟大家讲，我就告诉大家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对永生的盼望，不要惊奇，每个人都有这个盼望，每一个人都希望，只是我们怎么，我们看到很无奈的，我们看不到永远生命的盼望，我们就用什么，我们就用长寿啊，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但是在永远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第三点，人对神的盼望。因为我们的难处啊，神在什么时候会，人在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神呢？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诗篇第五篇的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那个时候，你看这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什么？这个诗篇应该是大卫写的，而且他那个时候正好是碰到困难。所以我告诉你，人对神的盼望，人有不能震动的，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求神了， 中国人不知道，就老天爷，求老天爷，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呢，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对神有盼望。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神的开始，人的尽头神的开始。什么时候你人觉得你知道到了差不多尽头的时候啊，神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了，啊，但是我很希望大家不要走到那个尽头，你走到了尽头再去求神，神也是怜悯我们，但是何必何苦呢，对不对？不要走到那个尽头再去求神好吗？最后一部分我们讲了第一点，不能郑重的活。什么是不能郑重的活？第二点，为我们那个不能郑重的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三点原因，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进入不能郑重的活，如何能够进入不能郑重的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很明显的，第一个我把它标明了，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进入神的国第一点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有哪些？好多很多，撒谎啊，嫉妒啊，啊，那就不要讲了。上次百炼弟兄跟我们讲了，他把圣经的里面总结一下，他是两种，一种是任意妄为的罪，对不对？还有一种呢，隐而未现的罪，就这两种了。你把它分成 category， 那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所以我们的罪有哪些？我们先大概讲一下，我觉得任意妄为这个隐而未现更加好啊，就用这个角度来讲。任意妄为的罪是什么？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圣灵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时没听见，继续做，这就是任意妄为的罪，任着自己的意，不管神的心意去做。隐而未现的罪，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呢却犯了这样的罪，隐而未现的罪，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你根本察觉不到这个罪。就是这两种，一种是任意妄为的罪，你知道什么任意嘛？任意就是任随着我的意，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神看不见呢，借着神的话我们知道一些，可是见证人有啊，见证人有啊。上次我跟大家举的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那个例子，那个站出来为人家舍命的那一个那个士兵俘虏，他就是一个见证人，同意吗？在我们当中有哪些见证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想到的有哪一些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命非常的不一样。这一些的见证人告诉我们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比方说神让我有一颗关爱别人的心，但是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很累，我很疲乏，我找个借口说对不起，我没空，退掉了。其实我没等，这就是圣灵感动我，但是我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任意妄为的罪。 隐而未现的罪呢？隐而未现的罪，大家我随便跟大家举一些生活上的现象，大家去想一想。比方说，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公司或者是学校里面都会提供给我们打印机啊，打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东西用在公家的事情上面去打印一些东西？你不小心就会做的，而且没有觉得是什么。尤其是如果我打印的东西是为教会，我觉得还蛮理直气壮的。如果是给我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是给教会的话，我是为教会的人做，其实也不对啊。但是他也不是那个东西给了你，不是用那个用途的，你知道吗？这因为以前我这个陈林在上班的时候，他边上有一个。有一个美国一个太太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很好，他经常就看见他那个在那个打教会的东西，哇，一个那个他就那个打错了。以前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不对，因为我觉得哎，我是因为爱神我才这样做，那别人他对啊，他不犯这个罪，但是啊他不做这个事，他连教会都不去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蛮理性，我没有觉得，但是慢慢的就觉得哎。这就让我感觉到，哎，这个样子好像不太好，所以就尽量的避开这样一个。所以呢，我们就是讲，有的时候我们的罪有哪一些呢？啊，我不是要来强调我们这个罪，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有这些罪缠绕着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祷告是无力的，因为什么？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的祷告如果有罪隔绝的话，我们的祷告有一个牧师他跟我们讲，他说他有一次祷告，他说他很清楚的感觉就是什么，祷告出了他的口到了天花板就下了，就感觉就是上不去，就停就算了。后来他说什么，他就想了一下，哦，他说有一个什么事情呢，一直包着他。后来他就为了这个事情专门的跟神认罪之后，重新再通这个祷告的路。 OK，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是如此的重要。第二点，坚持忍耐，坚持忍耐 ，OK， 不轻看神的管教，也不要被环境所压倒。这里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其实 我们成为基督徒，神一定管教我们，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我跟大家举一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管教孩子的方面的这个例子。你们知道是谁就猜的，我不会提名的。 OK， 我去接那个妈妈跟那个孩子，接了他们之后呢，每一次上车的时候，他的孩子就一定拉着他妈妈讲话，而且讲的都是一些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小孩嘛，五六岁的时候哇哇哇给你讲，然后但是妈妈的天性绝对不可以离开他。那么他妈妈有的时候大人之间有些事情要问我，就一问我的时候呢，他孩子就不高兴了，他就想办法打断。想办法打断，然后就说应该是他来讲。那我说，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应该是你跟你妈妈讲？他说大人可以讲话，我小孩子也可以讲话。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现在你我说你认为你是跟大人一样的吗？他说他不吭声，意思就是说什么大人可以做的我也可以做。我告诉他，我说你大人跟孩子是不一样的，我说你能不能够承担责任，你能不能够养活自己，讲得简单一点，你能够不靠你父母亲，你独立的生活 OK， 但是你现在不行，大人跟小孩不一样。然后他不高兴，然后他就跑来，他说张牧师啊，你就专心开你的车就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那里唠叨，我没法专心开车，你闭嘴我就开车。我们看见了，那个人的罪性就是在那些小的事情的当中 就会表达出来。
所以
对于这样的，你做父母亲的应该要不要管教他？我现在看到他，我跟他讲，笑嘻嘻的跟他讲，我说你有很可爱的地方，但是呢，你有很多的时候，因为他命令他妈妈说的就是习惯了，妈，你帮我做这个，帮我来挠痒痒，命令他吧。我说我已经看到了好多次这样，哦，他听了很不高兴，又走打我的车。我说哎，这不是你的车，你要再打我，把你放到外面去。我把你拿开回去，把你丢到外面去，不敢了。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什么？其实这样的管教是爱他，你知道吗？如果他这样，如果继续这样无法无天的成长，你认为以后这样一个孩子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坚持忍耐，不要被环境所压倒。因为当时
写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当时他看见基督徒面临着一个迫害的一个境地，基督徒被迫害，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环境这么糟糕？哎呀，这个还有什么盼望？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盼望？所以他当时就跟我们讲，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现在有人累不累？工作累不累？家里一堆事情让你烦不烦？累不累？都很累啊，大家都累啊，我也累啊。
但是神告诉我们坚持忍耐，不要去看这样的环境，不要去看这样的环境，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环境，一定会有问题。
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在水上面行走，那个彼得就跟耶稣说，神啊，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从我的船上走到你那里去。他说你来，耶稣说你来，他就真的一脚跨出去，跨到海面上，他真的在海面上行走，走了两步，突然之间看见周围风浪盛大，就圣经的原来的说明写，一看见风浪盛大，他就怎么样，哗就下去了，然后他做了圣经上最短的一个祷告，中文四个字，主啊救我，英文只有一个字 help， 中文四个字，英文只有一个字 help， 他就把耶稣就把他拉起来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看环境，看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会沮丧，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没做好，那个也没有做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定睛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 you'll be fine。 所以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当仰望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一节经句，大家很多的时候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仰望为着真道从头到末了的保守的那一位耶稣。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这个，耶稣基督从头到末了会保守我们很多的事情，仰望耶稣就 OK。 今天早上查经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说在这个今年的去年的这个访问学者当中，啊，有两对人，啊，是 Cain and Abel 一生的仇敌，一共就一年在美国访学，还接触了两个仇敌，啊，你就是看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呀，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呀，因为我们有教会，那个另外那个他要回国找我们，给他送去机场，其实两个人都现在都回国了。也不在我当中了，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们教会，就是我去把他送到机场这件事情，他非常不满意。我说你为什么要不满意？我们教会他来求我们教会帮助，我们教会帮助他，这是我们爱心的表现。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有多么的多么不好，你这样做是纵容恶行，是帮助别人是纵容恶行。我说这个事情，我说我们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我说你们之间的这个争吵我们不去介入，但是我们教会就是用爱心表现，用爱心表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还没有信主，没有完全的信主，还没受洗。但是我说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我们教会，如果我们人个人有任何爱心的表现，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我说你讲的东西里面是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些人他们不清楚这个圣经真理的时候，他来到教会可能是为了要这个好处那个好处。But so what？ 当时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从他？上千的人跟从他。他有一次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5000人，5000个男人呢、啊，还没有算孩子跟女孩啊，那个妇女啊。请问那5000个人当中，大部分的人是去追求耶稣的真理，还是去要求他医治，还是甚至于填饱肚子的？大部分是去找他找吃的，找治病，大部分是这些人，你知道吗？难道耶稣说啊，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一开始不是来追求真理，所以就把他们赶走吗？不是啊，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基督还是用爱来爱他们，还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我说耶稣基督的标准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还要对我们教会帮助人你有什么不满的呢？一切的根源，如果是基督徒的，我们更应该回到耶稣的里面。如果不是基督徒的，我们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也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许能够帮助到他们。在我们福音圣经群的那个里面，微信群里面，昨天晚上突然之间有人发了一篇文章，我没看那个，然后说上面那个说啊，如果一直帮助别人啊，让那个人会反目成仇，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帮助人到一定程度应该适可而止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也有个手机。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不愿意跟他说讲这个群里面我们讨论福音的事情，为什么要讲那些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把人的事情用在人的身上，你不要把人跟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那种智慧应用到神的身上，两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两个完全出于不同的角度。你看，
神这个上
是
爱人，
是我知道你讲的这个是对的，但是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帮助人呢、啊，不要太一直帮助他，帮助到一个程度就可以了。他讲的其实是，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另外一个人，知道他在讲就是他觉得我们帮助别人太多了。那我告诉他这个，我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应用到神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比方说就告诉我们什么，真言里面有人的智慧，比方说有人要借钱，要一个人做担保，圣经真言里面就告诉我不要去做那个担保，这是神的，这是那个人的智慧。但是神的智慧告诉我们什么？爱人如己，就是刚才有提到。所以不要把人总结出来的智慧，因为那个是人有罪性的，不要把人的这个罪性的那个怎么来对付人的那一套运用在神的身上，那是完全错误。因为神知道我们是罪人，他同样还是爱我们，所以当仰望耶稣。我们人做不到，依靠耶稣，耶稣可以做到。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跟大家回想耶稣。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全源的力量。我们人会疲累，人会 frustrate， 会沮丧，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就重新得到力量。所以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可以保守我们。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能够进入不能震动的神的国，那是永远的国，那是美好的国，在那里没有哭泣，没有哀嚎，也没有眼泪。但是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毕竟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神的国，我们就求神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虽然有着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但是不要被这些困难和压倒，让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就重新得到力量，如鹰展翅上腾。感谢赞美神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